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进入到雅各书的第四章的下半部分哈。雅各书讲到很多基督徒的行为啊，我们的行为的准则啊。不过之前，雅各就交代这些行为啊的能力出自于哪里。雅各讲到信心跟行为之后啊。然后给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生活的标准。他首先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听到啊，不但要听到，而且要什么？要行道啊，不能只说啊不做啊。然后讲到我们要说，我们就算说，我们也要说的恰当哈、啊，什么话是该说的，什么话是不该说的，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啊，祸从口出啊，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啊。然后雅各又讲到智慧啊，我们要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啊，不要使用这些属于世界的聪明或者属于世界的智慧啊，因为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可以帮我们做出一个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那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世界啊，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不容易的啊。然后雅各说，但是你们在上帝和世俗的面前必须要有一个选择，而且只有一个选择为什么只有一个选择？为什么我不可以两个都要上帝真的这么霸道雅各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其实是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我们去看弟兄姐妹嘛，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有能力或者说他可以向上帝下跪的人他才有可能做到不向世俗低头不向魔鬼低头面对国王的王的威胁，面对狮子坑的威胁但以理每天所做的事就三次向他的上帝下跪所以但以理拥有了不向世俗低头的能力那反过来，如果说享受于世俗随波逐流的一个人他的膝盖是很难向上帝下跪的所以弟兄姐妹记住这一点如果你需要有这样不向世俗低头的能力那么我们就记得每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跪拜进入到四章十三节就是雅各讨论一个做生意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是做生意的。十三节经文他一开始说嗨这个词用得很好，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我觉得和合本圣经这个嗨翻译得特别好，其实在原文它come now 就是过来英文翻译成，因为它后面是讲话，英文翻译成就是 now you listen 就是你现在过来，你来听但是我觉得这个嗨这个字我们中国人嗨你过来，我有一个好的生意可以赚大钱的，要不要来我想这个嗨字用的真是特别吸引人你要知道雅各书我们讲过几次，雅各书是写给当时的信徒的，不是非信徒所以他在谈论在信徒当中做生意的人基督徒的商人或者说那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展现出他们这种的做生意的能力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有人说世界上的财富70%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那我觉得可能有点夸张所以我就查一下，哇真的是犹太人这个有钱的人世界排行榜上排了很多这个谷歌的老板这个是 Facebook 的老板就是那个中间那个是 Oracle 的老板Oracle 都是排在很前面的巨富他 他们都是来自犹太人的家庭啊。雅各在这里啊，不是在表扬他们好像你们会做生意啊，今天明天哈、啊。雅各在这里是在批评他们啊，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就很清楚的知道雅各是在批评他们，你们在为你们做生意做很详细的规划，做规划不好吗？啊，我们看到这个规划哈、啊、很具体的，你看到没有？有时间哈、啊，今天或者明天啊，不像我们有的时候做事情拖拖拉拉的，一拖就是下个月哈、啊，或者明年啊，他今天明天效率很高啊，有地点的去某城啊，某城在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到那一座城去啊，所以那一座城是有肯定是有具体的地方的啊，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做生意啊，然后做多久呢？做一年啊，做买卖，然后呢赚钱啊，得利就是啊，就是赚钱啊，这样的一种商业计划很简单明了啊，效率极高啊，在当时罗马帝国很发达的，很多的商务的口岸啊，都是为这些商人赚钱的啊，赚钱好不好？赚钱，赚钱当然好了，谁都想赚钱，我也想赚钱。钱本身不是问题啊，赚钱本身不是问题。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问题是什么？是没钱。我们的问题是没钱，钱不够，钱不够，所以我们就拼命的要去赚啊，赚钱本身就没有问题。雅各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做生意赚钱没有问题哈、啊，做生意做商业计划更没有问题。我们都需要用做计划的啊，我们人生都要有计划，没有计划你是很难做事情，都很难有条理的。我们教会都做很多计划的啊，都很多筹备啊。我们明年是我们教会几年了？60年哈、啊，我们是DC 省第一间的华人宣道会啊，教会已经开始筹备了啊，我们已经有筹备小组了，我们开始筹备了，还有明年的夏令营，我们开始已经把时间定好，然后要去找地方啊，然后要去找讲员啊，都要筹备的啊，你不筹备那到那个时候就没得做的哈 啊我们的人生都要有规划的，特别是有一点钱的哈，如果一分钱都没有也不用规划，有一点钱的我们都会怎么样做这个退休计划哈，财务规划啊，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做那个叫文化叫平安书，好像是啊，叫平安书就是等你过世之后你的遗产哈、啊、给谁哈、啊、给儿子多少，给女儿多少，给谁多少哈、啊、这些都是计划本身是非常需要的哈 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一句话叫计划没有变化快哈、啊、我看到这个人哈、啊、这个人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哈、啊、你去查哈、啊、他是有记录的，为什么有记录，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活了122岁零164天，哇！你们想不想？哦，我写错了，不，1888我写错了啊，你去查，我写错啊，122岁加164天，你想活得那么长吗？不想，为什么不想？对，太长，其实活得那么长也不一定是很幸福的，因为你活得越久你要经历的生离死别就越多，他要看到自己的儿子死了，他要看到自己的孙子死在他前面啊。上面有个故事，我查在这个，他上面有个故事，他90岁的时候他做一个计划，他就把自己的公寓不是抵押了，在这个叫在保险叫反向贷款，他把自己的公寓给那个做规划的律师，就是说我把这个公寓给你，然后呢我以后的养老就是你每个月付我这个养老院的钱啊，吃饭的钱这些啊， 90岁的时候，然后10年100岁还很健康，啊，110岁还很健康啊，120岁还很健康，啊，跟他签的那个规划师律师47岁跟他签的合约哈，啊，到了77岁那个人死了，那老太太还没死，嗯。你到底能活几岁啊？你这些你人生你能不能计划啊？我跟我师母讲，我说你不能死在我前面，否则我会很可怜的。我说，啊，不过这也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人掌握不了我们的生命。雅各在这里批评这些做生意人，不是说你们不要去做生意，不是说你们不要去规划。我们看他在16节，他批评的，他说：“如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啊，这样的夸口是恶的啊。”雅各在批评他们，批评他们太张狂了，他们太夸耀自己了啊。14节经文就交代了原因，他说：“你们这些人，你明天会怎么样你们都不知道，你现在居然在这里张狂夸口，你们难道不知道世事无常吗？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的计划太确定了吗？你哪天走哪天回来，去多少赚多少钱，你们的计划当中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上帝在哪里？你们计划当中神，我看不到神啊。明天是谁掌管的啊？你谁掌管我们的生命？你的人生，你真的那么确定？很多成功的人哈，啊，他们都很确定啊。我们中国有一个叫霸王啊，项羽哈，啊，他差一点点统一中国哈，啊，差一点点，但是在亥夏这个战争，他在乌江自刎。他讲写了一句很出名的诗哈，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力量可以大的拔起整座的山哈，啊，世上的人没有人能比的啊，力拔山兮气盖世，我的力量这么大，我这么凶猛善战啊，但是后面他说，但是我的运气太差了，他说啊，我时运不济啊。啊，我中国最聪明的人，我以前一直认为他是我们中国最聪明的人，就是诸葛亮，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谁到底是我们的天哈，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所有都准备好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东风，这个东风他是弄不来的，再聪明也没有东风的啊，没有那个东风他没有用啊，那。亚历山大大帝我们很熟悉，我们基督徒很熟悉这一段的历史啊。亚历山大大帝13岁他就显出非常聪明了，他跟随那个亚里士多德哈，啊，学问，然后20岁就做了当时非常强大的马其顿的国王，开始征战哈，啊，平定希腊，征服波斯帝国啊，然后去到叙利亚啊，然后征服埃及哈，啊，亚非拉那个时候30岁就把亚非拉的那片土地就统一了哈，他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呢？他的人生的计划是我要统治这个世界啊，整个的世界，我所眼目所看的地方我都可以统治过来。可能他真的做得到那个时候啊，不过32岁他得了一个病啊，在这个病在这里现在算是小病，叫热病啊，死了啊，32岁就是。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原来就只不过像一片云雾啊，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在生命面前啊，人显得如此的脆弱啊，用两个字，一个就是无知啊，一个就是无能啊，在生命的面前就是无知和无能。圣经形容我们的生命，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月可能就是80岁啊，70岁长寿一点，80岁跟现在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哈，啊。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哎， 现在快要奔六了，我想哎，好像真的是在昨天一样，那怎么眼睛一眨就没了，再一眨就没了，挺恐怖的哈。约伯记，约伯说我们的日子好像影子一样啊，你抓怎么抓怎么抓也抓不住哈、啊。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哈、啊。雅各在这里用这个比喻，用这个比方是用云啊雾啊，我觉得更形象哈、啊，我觉得更形象，我就想起我们前段时间关顾部开会的时候说要吃生日蛋糕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事。我说哎，这真的是蛮像的，你看吃蛋糕的时候吹那个蜡烛哈，一吹那就是一个云雾，一年就没了啊，就像我们的人生就像那个云雾一样啊，一年就过去啊，明年来不来谁有这个把握啊。生命的无常，人生的短暂哈、啊，很多的事业成功的人啊，他们都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都发出这样的感慨啊。苹果的老板啊，乔布斯，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讲，我在商业的世界达到了巅峰，但是在死亡面前我显得毫无意义啊。他的财富那个时候富可敌国啊，正是苹果如日中天的时候，到底是天妒英才，到底生命是什么啊？在过去的那几年的疫情当中死了那么多人哈、啊，他们都该死吗啊？到底生命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好人他就上帝到底在哪里啊？那么多好人他死了啊，那么多不好的人，我们认为很坏的人，他们倒活着哈、啊。在生命的面前，人就是无知啊，还有一个就是无能哈、啊。这个是一个叫沈祖尧的，他在加拿大卡加利读博士，然后回到香港哈、啊，等做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啊。他是一个医学的专家，他在 SARS 的时候，2001年 SARS 的时候，他组建的医疗团队，在当时在《时代周刊》就把他放在封面，说他是亚洲的英雄啊，因为那个医疗团队顶尖的医疗团队当中啊，医生护士都有感染以后都有过世的哈、啊、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愿意去服务的人，愿意去冒险的人，上帝为什么不留住他们的性命哈、啊、不留住他们的生命啊，那些护士医生啊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救死扶伤啊，他也不明白。然后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你在网上现在可以看到他很多讲道的内容啊。他在这个医生的会议上，他开始祷告的话，他就说，上帝求你不要让我们的无知啊使我们枉费我们的性命啊。一个医学的专家，一个都唯一能说的在生命面前，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无知，为什么在生命面前我们这么的无知和无能啊，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的啊，交通意外啊，会发生在一个基督徒身上，也会发生在一个不信主的人身上，也会发生在牧师和传道人身上。你们也应该也听过哈，牧师传道人也会被汽车无缘无故的就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啊。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我们信主的人啊，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但是也有一些基督徒穷的饭都吃不起的啊，信主的人也穷的饭都生活都很困难的。生命的意义在乎在哪里？在乎家道丰厚，还是在乎我们寿命的长短啊？很多的时候，在我没有信仰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哈 是我哥哥的同学哈，然后他跟我的表姐关系不错，后来他们就朦朦胧胧的，好像有一些的，所以我们就熟悉了啊。上个星期我表姐还来我们大学，她是我们大学的同学来看她啊，然后我们出去吃饭啊，然后那个礼拜四下午，我印象特别深，我从那时候我就在想啊，礼拜四下午我们本来约好去踢足球的， 后来他说、哦、他不去了，他说他要去我们是在上海科大，是在嘉定的啊，他到市区，他说我要去买衣服哈、啊、然后他就去坐公交，坐公交车哈、啊、买衣服啊，然后在路上就是被一辆卡车的一根钢筋甩出来啊，就死了啊，就死了啊。为什么会这样？我当时没有信主，我准倒霉，这个人倒霉啊，运气不好、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很好人，运气不好。那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哈、啊、如果神允许，我还可以再多活几十年啊，不过几十年我也会死的，对不对？那时候我在想啊，到底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本质的，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外公死的时候70岁啊，九几年，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还没有那么好，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享受过好的住房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私家车，也没汽车，他还没享受过很多东西。我们后来生活好了，我们就说哎呀，外公真的是没福气啊，没有享受过那么多啊。外婆就比他多活了20多年啊，90多岁才死的。但我现在回过来想，他们本质有什么区别呢？好像现在一看没什么区别，差不多啊。有什么区别呢？在路加福音啊，耶稣这个讲过一段的事情，他讲到当时的一个执政官叫比拉多啊，就是后来杀耶稣的那个人啊，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了建立威信啊，他把那个在当时在犹太人在圣殿里献祭的人，他派了一队的士兵啊，把他们抓起来杀掉啊。他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说中国人叫杀鸡儆猴啊，他说你们如果不听话的话呢，我是会杀人的，所以你们要听话啊。那在那天在圣殿里的人就算是倒霉，他们在圣殿里敬拜就倒霉了，就无缘无故的就被杀了。耶稣是很怜悯人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耶稣好像他的回答没有看出什么怜悯哈、啊。他耶稣说哎，从前希罗亚倒塌的时候也压死了那么多人啊，18个人啊，你们以为这些人比那些人就是没死的人更加的可恶吗？啊，有一个反问句，耶稣啊，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的灭亡的结局是跟他们一样的。到底在生命的面前，我们人生是很短暂，有些人活20多岁就死，有些人活到80多岁、90多岁、122岁哈、啊，生命的意义在乎长短啊，还是在乎什么？有的时候活得长啊，也不一定是好的事情啊。在这个犹大国有一个很好的君王叫西西家啊，很好的。恢复圣殿的敬拜，带领百姓侍奉耶和华啊，废去秋坛啊，打碎这个铜蛇啊，使百姓的属灵生命得到复兴啊，然后他生病了，对不对？他生病以后，我们头一件事情就是求上帝，哎呀，多给我几年的寿命哈、啊。然后上帝说好，我给你15年哈、啊。然后，有一个很有力的印证哈、啊，就是把这个太阳的这让它就倒回去哈、啊，我们熟悉圣经的哈、啊，但是这15年当中，西西家骄傲，使国家陷入到很大的麻烦啊当中。人的生命不在乎啊家道丰富，也不在乎你活得有多久啊，也不在乎寿命的长短啊。苦难会发生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苦难也会发生在不是信主的人的身上啊。富有的人可以是基督徒啊，可以是犹太人啊，但是也可以是不信主的人啊。做好事的人啊，可以是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是佛教徒啊，他们都会来做好事。那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雅各在这里问，你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啊？生命原来就是一片云雾啊，出现时是啊，少时就不见了。然后15节经文， 经文怎么说？他说你们只当说啊，只当说，就是英文说 ought to say， 就是你们应当是这样去说的啊，你们应当这样说才是对的啊。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情，也可以做那个事情啊。主若愿意这个词哈 啊，中文圣经有的时候翻译成主若愿意啊，有的时候翻译成主若许可哈、啊。英文就是 if it is God's will， if it is God's will。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计划跟不是基督徒的计划有什么不一样哈？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是有计划的，但是我们的计划是不是 God's will， 我们的计划是不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雅各批评的这些人，他们的计划当中看不到任何神的成绩。保罗是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啊，他坐船到叙利亚，在这个间隔里，这个我读圣经，我就有时候觉得圣经是很有意思哈、啊。在间隔里那个地方剪了一个头发，你看保罗做事情很有，在哪里剪头发他都要记载哈、啊，都有计划啊。在那里剪了以后，剪了个头发，然后到了以弗所啊，弟兄姐妹就很热情，他就跟保罗说，哎，你在这里多住几天。但是保罗有他的计划，他说我要离开啊。然后保罗对弟兄姐妹就说，这样如果上帝许可的话，我还是会回到你这里的。保罗都不知道他自己能活多久啊。他 if I will come back if it is God's will 啊，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访问罗马的时候啊，保罗在祷告当中恳求也是这句话，The way may be opened for me by God's will. 如果这上帝许可，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啊，如果主愿意的话哈、啊。雅各在这里批评，不是说你们不要去做生意，也不是说你们不要有计划，而是说你们的计划当中没有神啊，我看不到任何神在你们计划当中。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同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都会同样遇到一样的困境啊，我们同样会成功，也会失败，有苦难，也有喜乐的时，开心的时候啊，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信主之前，如果我成功，我就会说，这是我努力，我的运气好啊，我运气不错，我能力强啊。信主之后，我就会说，我感谢神啊，神给我这些啊。信主之前，我如果说运气不好，我说倒霉啊，啊。但信主之后，我们会同样会遇到困难，我们同样会走过去或者走不过去。但是我们在依靠着神啊，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历练啊，神给我们的试炼，到我们将将这一段的经历啊，当作是我们与神同行的这一段的经历。因为当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他与他的上帝在同行的时候，当我们行在神的计划当中的时候，神才会在将来认识我们啊。耶稣批评过两种人啊，他是不认识的啊。那一种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有十个童女啊，五个童女预备了油，五个童女没有预备油啊。他们敲门的时候没有预备油的，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啊，你们没有预备，我不认识你们。另外还有一种人啊，耶稣说，你们嘴里面说主啊主啊啊，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为什么耶稣说从来不认识你们呢？耶稣在经文里面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弟兄姐，我们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通常就会想到亚当跟夏娃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到底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哈，雅各在十六、十七节的经文当中，哈，他说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啊，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啊，然后雅各说什么是善，人若知道自己行善却不去行，就是这就是他的罪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神，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有没有神，在我们的眼中啊有没有神啊？没有神就是恶的，心里有神就是善的啊。雅各说今天明天我们去这个城，在那里做一年啊，做买卖得利啊，但是明天怎么样呢你们都不知道啊。雅各的哥哥讲过同样的一个故事的啊。雅各的哥哥是谁啊？雅各的哥哥是谁啊？啊，耶稣，呵呵，耶稣哈、啊，耶稣讲过同样的一个话哈、啊。耶稣讲过这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啊，那个财主啊，财主对他来讲钱不是问题，财主的问题是无知啊，无知的财主，因为这个财主田产丰富啊啊。无知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钱太多了啊，他的产业太多了，他就开始计划啊。他说我的粮食太多了，我的金银财宝太多了，那我现在呢，我要把我原来的仓库拆了啊，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啊，然后把我的所有的粮食和财物啊放在里面啊。但是啊，神怎么对他说？他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明天哈，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会先来哈？今天晚上就要了你的灵魂，那你的明天都没有了，还预备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每一天我在想去见耶稣的时候，我跟耶稣说：“这是我攒的钱，你要不要？”你说耶稣会要吗？天堂可能不需要钱啊，啊，地下是需要钱的，地下是需要钱的，我也不知道需不需要，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在清明节是要烧钱的啊，把这个钱烧了以后给他，那能不能拿到呢？这些钱能不能用呢？但天堂是不需要钱的，无论是加币、美金、人民币都不收的，那、新天新地是很富有的哈，利益。读启示录就知道哈，城市的嘛，金子做的，金金的，城墙是宝石哈，所以姐妹们，你们这些金戒指啊、钻石啊，不要带上去啊，没用的，这戴上也没有用的，啊，这些都不值钱哈。耶稣不会要我们的钱，也不会要我们其他东西。耶稣要我们什么呢？耶稣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啊。在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我们做人生的计划的时候，我们的计划当中有没有上帝呢？我们的计划当中有没有耶稣？如果我们的做的事情、我们的计划、我们的人生规划当中没有耶稣，那耶稣将来会不会告诉我们我不认识你啊？这个话很严厉啊。你我的生命是由我们生命的主来掌管的，你我的生命的意义来自于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上帝在我们生命的计划当中留下了痕迹啊，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像水蒸气，就不会像云雾那般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无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啊，我都听过很多人说啊，等我退休了啊，等我退休了啊，我现在等我退休了啊，或者说等我的孩子大一点，我现在很忙的孩子啊，或者说等我财务自由了啊，我不缺钱了，我就来好好的啊爱耶稣啊，我就来好好的服侍哈、啊。但是明天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十多年前哈、啊、当师母在医院里面快要失去她生命的时候啊，我的膝盖就在手术室的门口跪了下来啊。在生命的面前，人显得是很多的无奈啊、无能啊和无知啊。当你向你的神跪下来的时候啊， 我们的生命才变得突然有意义啊！我们的神是愿意使用我们的啊！雅各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啊，也可以做这个事啊，做那个事啊。”如果师母的生命那时候被拿走的话，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那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那个巴路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你不要图谋了。”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事情，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规划，请你们把你们的规划，把我们的神放在当中，把我们的神放在你的人生的规划当中，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我们的上帝在哪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才是掌管我们明天的主。很多未来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是，我们的明天是谁在掌管。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存留都在乎你。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掌管我们的明天，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明天啊，我们的每一个计划，我们的每一次的计划当中，都有你的痕迹。每一天好好的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